姊妹平安。
这首诗歌说到，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他话语做把握，安息在他应许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说。啊，今天早晨在这里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说。您在交通之前呢，昨天教会有会所的整洁，也感谢弟兄姊妹参与。昨天我也没有来，所以呢弟兄姐妹呢回去呢就告诉我一个蛮感人的事。他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弟兄，然后呢也是很早很早就来参与。他是说到，那他做完一件事情呢就跑来再找弟兄，是说还可以再做什么事。然后呢做完呢又再来问还可以再做什么事。然后呢一直做呢就是很努力的做。那做到肚子饿的时候呢，那教会还没有提供饭食。那我觉得我们也是真的，就是教会的事情呢就是神家的事。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一起来参与。那今年呢我们教会有许多特别的聚会。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是真的能够有一个心呢，把这个特别的聚会呢都记下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跟这些聚会呢都安排开来。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聚集特别的聚会，我们都能够一同的服侍。那好像过去这个礼拜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力量不够，那特别是上班下班回来的时候，那常常都觉得哦好像身体有一点疲惫。所以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那里，可是好像在准备的时候就是力量够不上来。所以呢昨天呢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是在家里能够希望能够好好的思想主的话。真的就是也是需要弟兄姊妹能够常常为传道人祷告，或是不管是我们小组在小组里面，或是在这个福音班里面，那我们做福音的出口的教导的那各组的小组长，那我们弟兄姊妹都要彼此的扶持，那多多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因为神的话也是借着这些弟兄姊妹会传递出去。这也是我们周三的时候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不是只是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那我们也是顾到别人的需要。那特别这些有负一些责任的弟兄姐妹，那更是需要我们一起的代祷。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选召我们聚集，主耶稣啊，这个日子是你所分别的，主啊，我们也愿意分别在你的跟前。主耶稣，我们向你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着昨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在你面前一起辛劳，主啊，把这个会所整理的洁净，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愿你的祝福加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早晨主，我们还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的理念，主啊，也得到主你自己话语的更新，主啊，叫我们的理念因着你的话语，主，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主，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向你呼吁，早接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听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遵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玩过了没有哈？那这个游戏呢就叫做老师说，那玩过的举手。啊，那么少人玩过。有一个游戏就是说老师说，那这个老师说呢，说完了之后呢，后面有一个动作，好像说老师说摸头，那他就这个在下面一起玩游戏的呢，那他们就要摸头，对不对啊？那如果呢在玩的时候呢没有说老师说的话，他说摸头，那如果呢你一摸头怎么样，你就从这个游戏里面怎么样就失去了，对不对？所以呢每一次呢这个游戏说到老师说的时候呢，下面的人呢就要照着做，每次老师说坐下来，然后呢坐下来的人呢就是正确的，没有坐下来的人就淘汰了，从这个游戏里面淘汰。所以呢这个游戏呢一面呢是
就是说讨厌那个主持的人他的反应怎么样。那如果呢越快呢越多人被淘汰的话，表示这个主持游戏的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可是另外一面呢又是考验呢这个参加玩游戏的人，对不对？因为呢越听话的人，那越听仔细的人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越持久。那这个可是呢这个游戏呢带出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呢照着做的时候还不够，虽然呢他已经听得很清楚，好像我们说坐下来站起来，那都知道坐下来站起来，可是呢这个游戏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只有在前面有加老师说的时候呢，那你才去做这个动作。如果你没有这个老师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即使有这个动作在那里，你也不能去做，因为你一做的话你就犯规了，你就从这个游戏里面跑出去。所以呢这个游戏最重要就是说有那几个字，老师说。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主耶稣说。所以呢我们要来玩玩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最重要的目的呢是保护人呢不被淘汰。这个目的呢是保护所有人不被淘汰。为什么呢？这个游戏呢主耶稣说这个游戏呢里面呢充满了主耶稣话里面的那个怜悯跟慈爱。一面呢应许呢就是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只要任何时刻我们一听到主耶稣说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获得保障，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游戏里面能够胜出，然后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说我们说主耶稣说，哎，弟兄姊妹，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去做。如果主耶稣没有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做，我们不要去做。那我们属神的儿女实在是很知道，其实我们都是很惭愧，对不对？我们对主的话常常是怎么样，不熟悉的。我们对主的话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这个也可以，好像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可是呢真正说的时候，哎，我们找呢还要找个半天才能找到主的话。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话实在要很熟悉，以至于主耶稣说的时候那么清楚，我们就可以照着去做。那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圣经，其实也很多人知道圣经，也很多人知道主的话，可是呢却在游戏，在主耶稣说的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自动的被淘汰。为什么自动被淘汰呢？因为他们要故意显示出主的话是没有功效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要在那里让主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功效。主说话真的没有功效吗？这就是我第一个主题就讲到，是说主说话没有发挥功效吗？所以我后面放了一个问题。所以谁是在主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在第一轮第二轮里面就被淘汰的呢？谁是第一轮第二轮就被淘汰的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三种人在他的身旁。第一种人叫文士，第二个人叫律法师，第三种人叫做法利赛人。那这三种人呢常常在主耶稣的旁边，他们就是替耶稣出难题的人，第二个是他们是试探主耶稣的人，第三个他们是专门找砸的人，主耶稣做什么事他们都要挡在那里。所以这三种人呢，一个是什么？文士。一个是什么？律法师。第三个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呢他们都明白主的话，可是呢他们却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好不好，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1节哈。那在我们的节目单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一起来读。请。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诫命中哪一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弟兄姊妹，这里一段的经文呢，特别讲到有一个文士啊，文士。那文士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人可以说，文士是做什么的？文士呢，是专门研究圣经的啊，研究圣经的。所以呢，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呢就是圣经学者啊，圣经学者。那对于呢摩西五经呢，那所谓犹太人的那个陀拉哈，那特别的清楚。所以呢，任何人如果对摩西五经不熟悉的话，对神的诫命不熟悉的时候，那都可以来请教这些文士。所以这些文士，因为他们对这个诫命呢十分的熟悉，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个解释。那他们在做解释的时候，其实文士的工作呢是一个义务性质的，也就是说他们拿不到任何的费用的。所以呢，当百姓有问题的时候，主动的来到他们的前面，那他们就义务的把圣经上的话来告诉他们。就是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解释圣经的同时，那他们把一些的道理解释出来了，另外呢他们又做了一些规定，就是规定一般的百姓，哎，除了圣经的这个话你要遵守之外，日常生活要怎么样应用呢？那还有这样的应用，这样的应用，这样的应用，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们又再一次的把它定得更加的详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文士，他听到有一群人跟主耶稣在那里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复活的事。当主耶稣讲完这个复活的事情之后，这个文士觉得说，哎，主耶稣回答得真好。虽然呢，主耶稣呢好像不是文士，可是呢，却觉得主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他就非常的稀奇，所以他就想说，哎，那我来考考主耶稣好了。所以他就在主耶稣的面前呢，就出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他说，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已经很熟悉圣经了，如果我今天问你，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你们会从哪里告诉我这个答案？最直接的，如果你们对圣经都已经那么熟悉了，是不是我们就直接从十诫里面第一个，对不对？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再有别的神，可能我们就马上就回答出来。可是呢，主耶稣并没有在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一条来回答这个文士。主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怎么样？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一个听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听了，你听到神说话了，那你就能够行。这里说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一个独一的神，所以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事物让我们吸引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耳去听。这里说到三十节，说到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文士呢，哎，里面怎么样？觉得说主耶稣非常的奇妙，竟然没有按着十诫来回答，而是按着呢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一次跟百姓说的那些的诫命来回答。不但如此，主耶稣还说，其次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啊，爱我们的神。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当神的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呢？当这一个文士来考主耶稣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呢，这个考生呢，用这个考题来问这个出考题的人。你懂不懂我意思？今天就是说，这个考题是由神那里出来的，让这些文士呢能够去行的。结果呢，这些文士反过来把这个考题呢送给这个出考题的人，又好像呢一个学者不断的研究某一个特别有名的作者，就是说一生都在这个作者的著作里面一直研究，一直研究，研究完了，反过来回头问这个作者一个问题。里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文士呢，他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就好像呢，神已经把他的诫命呢，全部都告诉我们了，对不对？
全部都告诉这个文士了。这个文士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研究，不断的研究。可是今天回头呢，他又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些诫命就是从他而来的。他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反问到主耶稣的面前。当然呢，对主来讲呢，主当然知道在诫命中哪一个是首要最要紧的。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眼里面来看的话，第一个爱神，第二个爱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耶稣说这个游戏里面的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啊，说到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我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再来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们游戏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以主耶稣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做？主耶稣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有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可以继续的下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继续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像这一个文士一样，我们对这个诫命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只是呢知道，我们却没有去行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惜。今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我们没有去做，非常的可惜。今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没有去做，就非常的可惜。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就想到我一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三件事情让我在神的家里面开始学习。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第三个就是爱自己。你说爱自己那么重要吗？是的，我们不是自怜，我们是因为认识神了之后，我们转回来看，原来我们过去那么不懂得爱自己。现在我们因着认识神之后，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爱惜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从我们会爱我们自己之后，我们学习爱人，从我们学习爱人之后，我们再去爱学习爱神。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怎么爱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爱人。我们知道怎么样爱人的时候，反过来我们爱自己。我们知道怎么爱自己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怎么样爱我们身旁的一切事物。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第一要紧的诫命，也是主耶稣基督非常看重的，就是爱啊，就是爱。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先不说别的，我们就是先说，当我们玩主耶稣说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道题目，我们是不是爱得下去？如果我们爱下去，第二道题目，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28节，那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25到28节，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了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在这里呢，有一位什么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律法师呢，就是这些文士，这些呢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研究摩西五经，研究这些律例典章的人。我们说就是这些文士，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文士，对不对？那他们呢，因为他们对于圣经特别的熟悉，所以呢，他们的慢慢的他们就高升在文士的中间。那他们得到一个 title， 这个 title 就叫做律法师。那这律法师呢，是有付钱给他们的，以至于呢，他们在公会里面，那他们可以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就是做审判官。所以这个律法师呢，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他是可以靠着他作为一个审判官来断定事物，然后来得到供给的。所以呢，很显然的，对于这些话呢，他就应该更加的熟悉。一样，这一个律法师呢，他来怎么样试探耶稣，他要看看呢，主耶稣好像主耶稣对律法到底熟不熟。
可是呢，他在这里呢问了一个问题呢，却是说，啊，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信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就是，今天只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可是呢，在这里耶稣却对他说，耶稣没有按着他的问题来回答他，耶稣反过来问他一个问题，既然你对律法那么熟悉，那你来告诉我，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你念的呢，又是怎么样呢？所以呢，当主耶稣基督问他的时候，那他很容易的就回答了，他说，律法上写的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弟兄姊妹，这件事对他来讲根本不是困难的事，圣经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断定事物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两节的经文马上就告诉别人。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问他的说，律法上是怎么写呢？律法上写的是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呢？他马上就把这两处的经文，就像刚刚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一要紧的是，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好像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发动。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个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个永远的生命，爱人呢就不会是那么的困难。这里说到爱神，里面呢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今天我们不要说爱邻舍了，就讲到说爱我们的自己的家人，我们应当如何呢？爱我们的家人如同自己。耶稣说，说什么？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这里第二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什么？主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熟悉到一个程度，这里怎么讲我们都知道，怎么分析我们也知道，就好像文士一样，就好像法律这个律法师一样，只要你说什么，我都可以用圣经上的话来替你做一个判断。可是好像我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没有爱。所以呢，在这里呢，说到得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爱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反映出来？所以呢，当律法师答得非常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就这样行，你必得永生。所以游戏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呢？一面呢，主对我们有要求，一面呢，主又希望我们能够去这样做，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必得着永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士、律法师，实际上他们不是不好的人，实际上他们不是不好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对于问题看得更清楚，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要求可能更高。可是呢，常常呢，这本圣经在他们手中是那么熟悉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行不出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找答案，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像这些文士、像这些律法师，对圣经上的话语有那么熟悉、那么熟悉？如果我们对神的话很熟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圣经里面来找寻，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主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这里说到，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可是呢，其实主耶稣说到得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到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得永生呢，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相信他？可是呢，文士、还有律法师、还有法利赛人，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不相信，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神所派来的那一位。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不相信他们那么好的人还需要主耶稣基督来救他们。所以这些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在生活上道德已经好到一个程度呢，已经不需要主了，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好像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已经非常好了，不会再犯罪了，不需要主了，我们在道德上好像我们可以自律了，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了，别人都应该效法我们才对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要照着去行，爱神爱人啊，这不要忘记。所以呢，在这些法利赛的人的身上，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祖先叫做这个哈西典啊，这是他们的祖先。其实呢，他们的祖先呢，在整个追求主的事项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也是一群非常属灵的人。也就是说，在主前主降生之前呢，这群人呢，他们就是一群忠心爱主的人，那他们一直没有忘记主再来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主的追求非常的认识。所以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作为一个属灵人的后代，基本上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在那里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们的道德的高准非常的高，可是呢，他们对主的认识却非常的低，以至于他们在行为上，他们有许多的对别人有许多的要求，好像呢，这些要求都是他们定规出来的，而不是神定规的。所以呢，他们用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用人的一个眼目，在那里要求人家做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行不到。所以当主耶稣面对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来呢，是讲到就是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怎么样，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当主耶稣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在他们里面是非常刺激的，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就是义人，他们不是罪人来的，他们按着道德的规范，他们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好像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可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他们把神的教训放在一边，他们把人的传统高举得非常的高。所以我常常呢，主耶稣碰到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到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什么呢？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所以呢，当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碰到这三个问题，他们呢就从这个游戏里面怎么样，自动的被淘汰。不是游戏淘汰他们，是他们自己放弃在这个游戏，主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呢，他们发现他们做不到，他们爱不来，他们做不到，他们接受不了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自视甚高，可是呢，要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做不来。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呼召一群人来跟从他的时候，这就是我说到这一个游戏，不断的有人进来，这一个游戏呢，最后呢，不会有一个好像一个人特别显出，好像我们玩老师说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游戏随时都有许多爱主的人会加进来，也许随时随地在游戏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爱主的同伴一直加进来，一直加进来。可是呢，也有许多人，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可以靠自己的时候，一旦自义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游戏里面出去。所以谁是在主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可以存留的呢？第一个就是心智已定的门徒，这些人愿意来跟从主。第二个就是讲到是被救回的罪人，他们可以离开罪，然后继续在这样的一个主耶稣说的游戏里面继续的生活。再来呢，就是一般有信心的人，那他们能够脱离罪，以至于呢，他们能够跟从基督。所以呢，对于这三种群体的人来讲，主耶稣的话恰恰与前三个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说到主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听到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们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主的人呢？ 其实跟从主都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一旦跟从了主，其实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都愿意非常让主耶稣做我们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跟从主的人呢，其实呢都愿意，不但是愿意，而且呢是刻意的愿意让那个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就是我们来跟从主的目的，我们愿意主说话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这里主又说了，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舍弃我们自己，让主耶稣基督完全在我们的里面掌权，让主耶稣基督能够掌控我们的生活呢？好，让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走下去呢？这里又说到，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其实基督徒也是一群忠心爱主的人，当我们按着主的命令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按着主的教训去做的时候，当我们一个礼拜每一天不断的去研读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我们会不会变成文士？慢慢慢慢的，我们会不会变成法利赛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在那里讲解神的道，我们在那里每一天分析神的话，我们在那里告诉别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时候，兄弟们，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笑。如果那个笑也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那里产生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也变成假冒为善的人。我不知道多少人是别人认为你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或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从信主开始，很多的时候我也会说很多人假冒为善。那我也听过有人说我假冒为善，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更重要。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人子，当他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时候，其实呢，在文士在法利赛人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是主耶稣基督还说他们假冒为善，那是因为从神的眼目里面来看。可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彼此有一个互相指责，说哎呀这个弟兄或是那个姐妹假冒为善的时候，是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对方，好像那个人是自称基督徒，或是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呢这个人或是我都已经很好了，可是今天稍微一不小心这件事我做不好了，可能呢我们就在背地里指那个人，或是你们就指着我啊，说哎呀这个假冒为善。可是不管是人怎么样指我们假冒为善，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主看我们是怎么看的，主看我们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件事情更重要。如果今天主今天指责我们是假冒为善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难过非常伤心的时候。今天人可能不认识我们，说一句说两句我们都还能够忍受得住，可是呢如果是主在我们里面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好像越是属灵，我们在神的家里跟着主越久的人，那我们越需要谨慎，我们要按着主的教训把它行出来。所以当这个问题说到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再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我就思想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觉得很奇妙。一面主耶稣要我们提防，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一面呢又让我们要跟他们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他们呢的义呢你们的表现出来的没有胜过他们的时候，这里主耶稣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断不能进天国。常常呢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不同宗教的人，对不对？好像我们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也没有他们的好，对不对？好像基督徒跟这些人比一比，哎，也没怎么样嘛。好像若论善行，报章杂志报道的呢他们的善行更多。那弟兄姊妹，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在那里激励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戒。今天既然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能够遵行主的教训，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所行出来的义就要比这一般的人所行的义呢能够更高。如果世上人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因为我们都可以说把圣经上的话说得很好，可是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可惜。我们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这里读主的话，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研读主的事，可是呢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按着主的教训去彼此相爱，去爱神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了，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所以当这个游戏一直玩下来一直玩下来，好像我们非常的绝望，是不是？不是的，这就是我一开始说到了，主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游戏是不断的邀请我们进来。主耶稣说这个游戏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任何时候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教训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游戏。所以这个游戏不是一个淘汰的游戏，这一个游戏是一直把我们的弟兄把我们的姐妹邀请进来的游戏，不断的把外面的人一直邀请进来的游戏，好叫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游戏里面一起来得胜。所以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全一个微小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信心就叫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脱罪离病免去死亡。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所以呢这里有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到主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事不是神栽种的？主耶稣说我们的父要把它拔出来，如果不是天父栽种的，要把它拔出来。多少的事情在我们里面不是天父栽种的，要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的里面，希望我们都种的是父神种在我们的里面的。今天我们的天父愿意把他的爱种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天父愿意把那个爱人的一个心智种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父愿意把我们爱那个爱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生活的一个生命种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这个是天父的心意，因为他就是爱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好像信了主却活在世上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也不要做一半在世上一半在神的家里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要完完全全来相信神的工作，让天父栽种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长。再来呢，这里又说到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样子没让主耶稣看到我们的信心，常常让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信心。这里说到你若信，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如果我们没有失去信心，主耶稣基督就要把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次有一个行淫的妇人，那他就被文士法利赛人抓到，所以呢法利赛人文士呢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质问。哎，他被抓到了，按着律法应该是怎么样，被石头打死的。可是呢你说说看，现在呢你要怎么做？可是主耶稣基督说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常常好像我们也是这样，按着神的律法，就在那里定是非，好像我们是替神做了一件事情，可是呢，却没有想到，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那有罪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呢，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需要按着他的呼召来到神面前的人。所以今天呢，主就是要召我们，可是呢，有一群人他们不愿意被召，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被主召，因为他们自义，他们假冒为善，他们觉得做得很好的，可是实际上在神的面前还不够好。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弟兄姊妹，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又是要把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游戏，可是呢，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主耶稣基督是召罪人能够悔改，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按着主的吩咐继续的走下去。接下来 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弟兄姊妹，刚刚那个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可是呢，主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救了他。可是呢，拉撒路呢，是死了之后，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我觉得主的话非常的宝贵，主的话常常是让我们能够活，不是让我们去把一个人定义在一个死亡的一个光景里面。主耶稣的话常常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过来，叫我们生活在他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坚持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路的往前，叫我们做一个有爱的人，叫我们做一个生命是活的人。今天我们这个人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拣选主或是拣选不要主。所以我们的神呢，让人很奇妙的可以听主的话，我们也可以不听主的话。今天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上，哎，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那件事情上面，我们不听主的话。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可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已经立定好，主啊，这件事只有在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如果没有主耶稣说的时候，就是一个好事我也不做，一直要等到主吩咐我去做的时候我才去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留给我们自己一些的空间，好像在那些灰色的空间里面，我们可以按着我们的心意去做，好像不会得罪神。不是的，如果那件事没有主的话，依然是得罪主，依然是得罪主。好像加深在我们周五的读经交通里面也分享到，有些事情好像呢做呢也不是很大的妨碍，可是到底有没有荣耀神呢？到底是不是主让我们去做的呢？兄弟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今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继续玩下去，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就不玩了。其实呢，不是这个游戏淘汰我们，是我们不愿意按着主的话去做，所以呢，我们就离开了神。可是今天要记得，神是把我们招进来的，神永远永远在这个游戏里面是要把我们招进来的，在这个游戏里面永永远远有许多的同伴跟我们一起往前的。所以主耶稣说，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激励。然而今天在这个受造的里面，在这个受造的里面，主的话也有说了，主说住了吧，进了吧，结果呢，风就怎么样，止住了，大大的平静。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向着自然界在那里发声的时候，
我们发现自然界是自然听命的。可是呢，主耶稣向着撒旦说话的时候，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可是呢，在灵界呢，撒旦呢，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他听到这句话呢，他就必须离去，因为是主耶稣说的。我们发现自然界和灵界呢，他们都是听命在主耶稣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这里又说到主耶稣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吧，所以呢，鬼就出去了，鬼就从那个人的身上出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吩咐的时候，被造都要听命，被造都要听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呢很幸运，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因为我们不会像机器人一样，也不会像这个灵界，像这个自然界一样，那主耶稣说我们就是这样，这样子我们就去做下去。不，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爱神的人，主耶稣希望我们是一个能够爱人的人。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拣选，怎么样的拣选呢？我们可以拣选来爱神，就是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拣选来爱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呢，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从？主耶稣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从？当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让神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主耶稣说话，主耶稣说我就听从。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灵修，我们每个礼拜五读经，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听从，让我们能够去实行。如果我们没有实行出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像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知识，可是当神的话被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就是生命。弟兄姊妹，神的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不是我们的参考书啊，不是我们的参考书。碰到什么事情啊，看一看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可以不照着去做，这个是参考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告诉别人，不是的。主的话是写给我这个人，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照着去做；当我知道的时候，是主在那里责备我。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是主在那里安慰我。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是主用他的智慧在那里指引我前面的路。那这个奥伯格这位弟兄，他说到他在飞机上的一个经历。他说他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那他的座位，那坐在这个走道，其实我们坐飞机我们都非常喜欢坐走道的位置，对不对？因为这样可以比较少打扰人。那当他坐定之后呢，突然就来一个老先生，西装笔挺的，穿着非常的好。那这个老先生呢，那就跟他讲，就说啊，我刚好是坐在你的中间的位置，那我要走进去。然后当老先生坐定之后呢，转过台就跟他讲，就说啊，对不起哦，那这一趟的旅程呢，你会常常受到我的打扰。为什么？因为我常常需要去洗手间，所以进进出出呢，可能呢就要多麻烦你一点。那我们的弟兄呢就觉得说，哇，这一个人竟然能够把他的困难说给他听，想必呢是他非常怎么样有这个难处，不然的话一般人坐定之后就不会特别跟旁边的人交代。当这个老先生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他说其实呢我们买机票的时候已经买好了，我的太太呢坐在我的旁边，可是呢航空公司没有安排好，所以呢我的太太呢现在呢被安排在别的座位里面。那这时候我们的弟兄呢，他在他的里面一开始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回应，反正就继续坐在那里嘛，飞机要开就开了。哦，他在里面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他说哎，那我可以去跟他换嘛，对不对？我可以去跟他的太太换。然后他就说哦，你的太太在那里，那我跟他换一个座位。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呢就让他的太太来坐他的座位。所以这一趟的旅行里面，他在那里就是说到，他说当神说话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的回应是什么？是是， 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回应是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不理神说话。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就是说神说话很严厉的时候，你就自己好像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这个不是神说话的心意。我说了，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永远是要把我们怎么样招聚回来的。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不是要淘汰我们了。主耶稣说话是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我们可以一起前进的。所以每一次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是。每一次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们愿意。所以当下一次主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更加的敏锐。我们听主，我们听这一位独一的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得更加的仔细。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都很多，可是呢，神的话还是最宝贵的。当有神的话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顺着神的话去做，那就不会有错。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是当神一说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说是。当有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往前迈进。当有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就脱离那个罪；当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就离开那个病；当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那个死亡，得到那个生命；当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爱人；当主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爱神。好，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这几段的经文都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一再的来思想，一再的来思想。主耶稣说，真的，我们拿他的话语做把握。我们再来唱诗歌434首。